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在你的身边，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施以诺所写的一篇文章，好人坏人。婷婷是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偶然间她在电视节目中听到许多是是非非的说法，这使得她非常困惑，便跑去问她的爷爷：爷爷啊，世界上到底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呢？这下子啊，爷爷可伤脑筋了。他要怎么教一个6岁的小女孩去判断人的好坏呢？这可是一般的成年人也不见得懂的事情。忽然间，他灵光一闪，笑着对婷婷说：好人就是那些总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人好话的人，坏人就是那些总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人坏话的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回答。好人就是那些总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人好话的人，坏人就是那些总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人坏话的人。也许这不见得是100%的正确，但却也不无几分道理。一个心胸宽大、心态健康的人，不会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不会心生嫉妒与不平，更由于心中有爱，所以看人也比较会多去看别人好的一面，自然而然也就比较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人的好话。相反的，一个心胸狭窄、心术不正的人，常会见不得别人的好，总是极度否定别人的成就，甚至靠抹黑别人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好。在我们用这个方式检验别人之前，不妨先自我检验。我们是一个比较喜欢在别人背后讲别人好话的人，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在别人背后讲别人坏话的人呢？让我们学习多看别人好的那一面，学习放宽心胸去欣赏别人的成就。圣经箴言说，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一句抱怨的话可能引起仇恨，一句残忍的话可能毁了一生。是是非非不分黑白，批评论断更是伤害。
相信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人生课堂，
拥抱每一天人生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妮妮，欢迎您又次来到人生课堂。
今天妮妮要与您分享的是，您心中是否也种着一棵焦虑树。
文章作者静水深流，文章出自芥菜子杂志2021年1月刊。无家可归的不安，临近过年，看到小区电梯间里张贴着加强防范入室盗窃的告示，原本还可以夜夜安眠的我，却因为这张告示再也无法睡得安稳。夜里总会醒来几次，睁大眼睛对着黑暗，感到莫名的惶恐，一点风吹草动，心湖顿起波澜。难怪有人说，再牢靠的防盗锁也锁不住人心中的不安。不仅是夜晚，白日里心中也颇不安宁。叹气根源是每逢年节时分都会涌现的，我戏谑地称之为心态崩坏的过年综合症。再往里面探究，原来我的过年综合症是因为不能回家。每逢年节，在一片回家的声浪中，不回家无疑便是一种不太和谐的声音。于我而言，我总会有一种无家可归的不安。卢云说，也许再没有比无家可归这四个字更能贴切地概述这个时代人们所受的痛苦了，因为这四个字表明了我们最深切最痛苦的处境。没有归属感，没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安全、接受到关心、保护和爱的地方。忙碌是为了逃避不安，也许潜意识里为了摆脱这种不安，于是我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累得没有时间去思想、去面对。我想不停地做事，保持忙碌，当下我们不都是个中高手吗？你要什么？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不禁感到一阵茫然。那天有人问我，如果不把时间表填满会怎么样？我想了想回答说，会失控。原来在竭尽所能的努力奔赴一个个目标或计划时，内心深层的动机仍是源自恐惧、逃避和自我保护。我们急于剪除心中那颗伴随年岁不断疯长的焦虑树，但是越想掌控却越觉不安。感恩是良药。有新闻报道说，一月是女性看病的高峰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容易导致女性身体出现各样的不适，似乎有些道理。前段时间我也在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药，身体的不适又常会加剧内心的焦虑。于是我一边服药一边祷告，学着调试心情，给自己减压。这几天发现身体轻快了很多，气色也开始变好。但当身体慢慢恢复如常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为此而感恩，仿佛身体的正常运转是天经地义之事。我们就这样接受了太多太多理所当然的恩惠，却渐渐忘记了它们有多珍贵，不再视之为惊奇，反倒稍有不适就会怨天尤人。当虚荣蒙蔽双眼，重压挤满心头时，唯有感恩能清澈眼目，卸下重轭。 我那容易忘恩的本性需要神一次次提醒，而让我学会去细数和欣赏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惊奇。杨斐利说，如果你的水池干涸了，那就挖得更深一点。压力迫使人寻找新的能力源头，在变动扰乱中，我不得不调整自己错误的认知和僵化有害的思维模式，重新寻求真正能带给我平安的那一位。在干渴困顿中，我只有更深地向下挖掘和探寻。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许无家可归，我们也许心中长了一棵焦虑树，我们也许身体心灵各种不适，但我们有一个去处，那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奔向他，一起踏上那条真正的家的归途吧。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拥抱每一天，真爱物语。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常见到很多人分手或者是离婚之后，仍然和前任存在着一些微妙的情感连结。比如说，有的人分手之后努力工作，或用其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向前任证明自己过得比他好，甚至以此为报复对方的手段。而一旦当前任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内心的波澜瞬间涌现。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在今天的社会议题这个栏目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谭妮撰写的文章《前任过得比我好，气难平怎么办》。我们这篇文章出自于公众号偶细菌。二十不惑第一场戏是大企业实习生江小果在深圳街头遇见了曾经背叛他的前任男友赵大川，因为让对方看到自己还在用上了岁数的 iPhone 5， 小果因此懊恼不已。小果要的是能在前任的面前出尽风头，因为他认为 报复前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面前用巨大的成功来碾压他。他还志气地坚持参加同学会，因为报复前任更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面前表现出完全的不 care。 男女交往后分手，可能有人并不在乎前任过得好不好，可能有人和前任还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但也有人希望在分手之后证明自己会过得更幸福。在前任面前争口气是很重要的。与前任分手之后，除了自己要疗伤之外，不少人还在意他人不理解的眼光或者是批评。这些对我的不理解有可能是真的，或可能只是出于我的假设，来自于我内心小剧场的产物。贸然的评论有可能是来自于真心但过度的关怀，或可能只是人家不过脑的随口一说。重点是，我们往往因为爱情的存在而特别感到自己的可爱，一旦爱情逝去，我们的自我价值、自尊或者是自信都有可能需要修复或者是重整。在心境逐渐平复之后，前任的出现可能会再次考验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此时最需要的恐怕就是理解我们、接纳我们的朋友。背叛、被以讹报善都足以让我们的灵魂感到孤苦。就算我知道对方也是上帝所爱的人，但看到这样的人如今居然过得比我更扬眉吐气，难免还是会感到不平的。天理何在呀？对此或许有人会愿意做出不同角度的思考。一，既然对方品格或行为很渣，又岂是可能与我相比较劲的对象呢？第二，必须有吃瓜群众才有可能扬眉吐气。百度百科称，吃瓜群众是旁观扯淡、不明真相、也不关己事的围观群众。那么，吃瓜群众的认可或者是喝彩，对我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除非其中有人发声表态，吃瓜群众实际上是缺乏情感、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或许我们应该更关心，谁才是那不论断我、真正爱我、关心我、品格高尚的朋友吧。
如果有一天你迷失了自己，有个朋友会千方百计找到你。如果有一天你孤独无助，有个朋友会来陪伴你。这个朋友他伸手
圣经箴言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又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可以真实拥有的友谊。一旦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真朋友，不但胜过生死之交，为我们舍命，也让我们晓得了真理。晓得真理能叫我们得以自由，逐渐不再为前任是否过得比我更好所绑架。另一方面，舍命的爱愿意倾听我们，理解我们所感受的愤怒或羞辱，也可帮助我们逐渐的平息、超越那有苦难言的委屈感。这就好像是在诗篇73篇中，诗人不但敢对真朋友上帝直言心中的酸楚，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而且因为上帝的接纳与对上帝的信任，最终经历医治和信心的成长。然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你牵引着我的手引导我，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任何所爱慕的，尽管我身心俱衰，上帝永远是我心中的力量，永远属于我。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在这首诗中，诗人一开始就说他的脚几乎失闪，险些滑跌，差一点就失了立足点，命悬一线，但总算安全过关。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过得比前任更好，但确实说上帝是我们的磐石，他诚实无伪，公正而正直。好吧，或许我在情路上走得不怎么优雅，而前任也确实过得超级顺风顺水，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跟随上帝必有生命的丰年福月，经过的路也必恩泽满溢。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吹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我心与主心相